暗网最新消息，于朦胧最后录音曝光，华晨宇演唱会现神龙。经济学家警告话，比2008年更严重的经济危机即将到来。上海儿科挤爆，呼吸道合胞病毒高发，因全家感染。中共转折点，专家预测2026年夏季或完成权力交接。意大利新法案对准伊斯兰面纱和宗教资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中国男星于朦胧离奇离世事件到现在为止，前所未有地惊动了东西方媒体，甚至惊动灵媒界纷纷站出来为他解惑超度揭真相。原因是这个事件不单止惨烈异常，更牵扯了中共高层的腐败和恶魔行径。中国人乃至全世界的人都因为于朦胧的被害而看清了中共是一个怎样的政权。在海内外各界人士的持续坚持下，现在全球声援于朦胧已经冲破26万人，而声援于朦胧的声音亦持续了29日。继美国主流权威外交政策杂志和 BBC 等主流媒体报道之后，一直在度跟踪报道于朦胧事件的南韩流行文化的英文媒体公司，10月8日再次以题为同一家经纪公司旗下多名艺人离奇身故，引发谋害疑云，报道了于朦胧的事件。大陆知名歌手华晨宇的火星巡回演唱会曾经在佛山音乐节上以特殊的舞台背景暗度好友于朦胧，10月4日至6日在南京站汤山音乐谷举行的演唱会出现了奇迹。在演唱会上，他向歌迷吐露心声，说自己还未想开。神奇的是10月5日演唱会那天，无人机彩烟弥漫飘荡在天空中的时候，最后幻化为龙形。最神奇的是天空中太阳的位置刚好是在龙的眼睛部位，令网友泪崩感叹，是龙儿来看他的兄弟了。于朦胧的生肖是属龙。这两日暗网里面传出一些内幕消息，而这些消息现在正在持续外放。10月9日 TikTok 平台有台湾 fans 发了几条消息，其中一段疑似于朦胧的录音，这个网友发文解释话是于朦胧最后给家人的录音。由于中共官方不断压制封杀信息，暗地里一些为于朦胧发声的人和知道证据的人被封杀甚至灭口，现在很多信息都不是由正规媒体报道出来的，所以亦请观众朋友一起辨别一下是不是真的于朦胧录音。下面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个录音。
亲爱的，不要再哎呦，这个东西怎么录啊？哎，好了，很抱歉用这种方式和你留言，因为有一些话当面我说不出口，可能当你听到这段录音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哎呀，故事总要有结局嘛，我的剧本杀青了，以后的路我就不能陪你走了。你的胃不好，一定要乖乖吃饭，每天早点回家。听到这的时候你是不是又在嫌弃我啰嗦了？哎呀，我刚刚明明想了好一大堆话的。算了，从接下来就是希望你照顾好自己，天天开心。
此外，这个网友透露于朦胧被囚禁至少40日，8月2日之前失去自由，9月10日有多次转移，地点为别墅、酒店、阳光上东小区，并强调都有目击者或者影片。这个网友还透露有港台暗网标价2000万买于朦胧离世后的身体线索。之前我们有爆料说第二次留下现场的可能是替身而非于朦胧本人，这个爆料信息很有可能是真的。此外，10月9日网络疯传全国社保基金成了芒果超媒的股东之一，引发热议。 根据资料，天娱传媒隶属于芒果超媒股份有限公司。呢个系一家由湖南广播电视台、湖南卫视嘅母公司控股嘅国有媒体集团，系中国唯一嘅国有艺人经纪公司，专注于艺人管理同节目制作。早期由湖南电视台娱乐频道全资控股，后划归芒果超媒旗下。有网友表示，湖南卫视是鳄鱼朦胧加盟他们娱乐公司的罪魁祸首。鱼朦胧受虐这十几年都是拜湖南卫视所赐。有网友透露说，芒果超媒破防了，我就问他在山东胶州注册几百家公司做什么，是不是洗钱，还有我们的社保去了哪里。结果秒删，禁言了我两个号。水军洗地话鱼朦胧2021年就和天娱解约了，但是空壳公司是2015年就有的。亦有网友表示，我交这么多社保被他们这样玩，并呼吁大家继续冲，不要令社保被这群凶手用了。从现在开始，这个天应该变了。10月9号卷入鱼朦胧案的男星范世琦，原定于10月18号举行的成都演唱会确定取消。据传演唱会只是卖出了几十张票，参与鱼朦胧案的相关艺人的新剧亦纷纷遭到抵制。宋伊人的新剧上架两日就被取消，极光光编剧的宇俊长安亦正在遭到网友的纷纷抵制。还有网友甚至爆出，鱼朦胧案的最终主犯极光光亦是谋害罗瑞宇的凶手，而罗瑞宇遇害的双牙医院亦是极光光屋企的，这家医院被爆出非法经营器官移植的行径。此外，被缅甸电诈员供电的国家电力投资集团的股东是新奇。有人发现现在新奇的生日突然奇怪地被全网封杀，而新奇之前为什么要脱胎换骨去整形，或者跟这个都有关联，这些人正在极力地隐藏身份。有网友爆料，在中国的内网走马灯的留言区被点亮，我们不要晚安，我们要真相，求苍天辨忠奸，还鱼朦胧一个公道，必须立案令真相大白。有网友表示，凶手没想到鱼朦胧的离去会掀起这么巨大的风暴，他们以为这次跟以往一样压下去就没事，却没想到网友追查如海啸般涌来，层层证据直指最高层。上了年纪，总是觉得体力跟不上，代谢不如从前，夜晚睡不好觉，白天精神差。如果你都想找回身体的活力，可以试下由江峰代言的代谢宝。它的设计理念就是从内在调理出发，帮你调整身体的代谢节奏，一步步找回那个充满活力的自己。很多用过的朋友都分享，现在精神变得更饱满，管理体重都变得更轻松。现在代谢宝在台湾和香港火热销售中，立即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吧。
代谢宝给我感觉更有精神。
横观经济学家亨利克·扎伯格警告说，数十年的货币过剩、债务膨胀和通货膨胀加剧，导致全球经济正濒临衰退，其严重程度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扎伯格表示，全球经济已经达到就业高峰阶段，随着增长放缓，失业情况可能会加速恶化。他预测将出现一段滞涨时期，届时人们将面临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同时还要应对失业和家庭收入下降。这位顶级经济学家认为，这场迫在眉睫的危机是自2008年以来这17年激进货币宽松政策的后果。这些政策通过过度印钞制造了一种虚假的财富感。扎伯格警告说，这种人为的繁荣现在正开始消退，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是普通家庭而不是机构。扎伯格表示，很不幸你会看到人们失去工作，你可以将它想象成金融危机，而我认为这一次的危机将会更严重。原因很简单，这次我们没有当年那种通过印钞来摆脱困境的办法，现在美国乃至全球的债务规模都要大得多， 同時澤伯格將美國房地產市場視為可能出現行情的早期預警信號。瘋狂頂點指的是在資產價格，比如股票、加密貨幣、房地產等快速飆升至極高水平之後，突然反轉下跌的情形。在這種情況下，住房負擔能力已經崩潰，房價比五年前高出約 20%， 而工資卻未能夠同步增長。換句話說，澤伯格認為當前市場處於一種過度上漲、即將反轉暴跌的危險階段，是泡沫頂點的預兆。現有房屋銷售已經跌至數十年來的最低水平，如果失業率如預期上升，很多房主可能被迫喪失抵押品贖回權，然而引發更深層次的住房和信貸緊縮。澤伯格補充說，美元走強將進一步收緊全球金融狀況，尤其是在背負美元計價債務的新興市場。澤伯格警告說，即將到來的經濟滑坡將是全球性的，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都將受到影響。十一假期期間，上海兒童醫院被擠爆，急診、小兒內科和呼吸科均已出現候診排隊的現象，呼吸道合胞病毒頻發上了熱搜，不少民眾發文表示小朋友因此住入 ICU，有家長甚至簽了病危通知書，加劇了市民對這種病毒的恐慌。紅星新聞10月9日報導，從上海市兒童醫院獲悉，這兩日因發熱、咳嗽、哮喘等呼吸道症狀前來急診就醫的小朋友比9月底高出了 30% 左右，而在這個期中呼吸道合胞病毒仍然處於陽性率首位。一位家長表示，他的小朋友感染病毒之後要咳嗽一整夜，另一位家長則擔憂地表示，小朋友感染合胞病毒後開始發熱，最終發展成肺炎，正在接受掛水治療。更令人擔憂的是，合胞病毒具有家庭聚集性，有醫生介紹10月7日接診到一例5歲的呼吸道合胞病毒小患者，一問發現婆婆、媽媽等亦都有感染症狀，還有不少家長抱怨醫院的擁擠程度堪比回鄉潮買票，想早些預約號，結果發現夜晚兩點還搶不過黃牛。疾控中心最新週報顯示，上海呼吸道合胞病毒檢測陽性率已經達到 34.7%， 比較上個月同期增長了近3倍。在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的檢驗窗口，因試紙樣本從早上8點就開始堆積，檢驗科醫師李敏發現了一個特殊現象，往年患者多是1歲以下，今年3至6歲的患病小朋友佔比明顯增高。更令他憂心的是，約 15% 的患病小朋友合併感染支原體或者流感病毒，小患者肺部 CT 呈現出的雲霧狀影。中國呼吸道合胞病毒的典型流行季是每年10月、11月到第二年的4月，但今年7月份開始，部分兒童專科醫院病房開始陸續接收小年齡的感染者，喘息患兒，這個病毒已經提前來襲。專家提醒，呼吸道合胞病毒主要通過口水和密切接觸傳播，各年齡段人群均可能感染。南宋學者柴望在丙丁圭鑑中記錄了中國歷史上21次重大事件，從戰國秦亡到文革，沒一例不是以最高統治者陨落或者王朝崩潰為轉折。而這些事件都發生在丙午年和丁未年，亦就是馬年到羊年之間，被稱為赤熊，被稱為赤馬熊羊劫。而2026年到2027年正是下一個丙午丁未年。10月9日，中共黨媒新華網發布訊息，稱習近平將在這個月13日至14日出席全球婦女峰會開幕式。幾個小時之後，多位海外自媒體人士在網絡爆料，傳聞習近平病危，急召李強回國。而時事評論家唐伯橋向本台表示，日前接到中共高層太子黨消息，並非習近平病危，而是習近平面臨政治困局。 被要求慢慢移交手中的权力，但对方没有透露更多细节。唐伯桥说，以往中共有指定隔代继承人的惯例，亦就是胡锦涛指定习近平下一代接班人，但是胡锦涛权力被剥夺，习近平亦没有指定隔代或者下一代接班人。根据现在的中国宪法，习近平实际上相当于终身制，就好像过去皇帝驾崩没有太子，局面就会严峻，容易出现政治乱局，社会动荡，就会亡朝。有人说他可能会将权力慢慢移交给李强，亦有人说现在蔡奇将他架空了，张又侠是实际上的掌舵人，掌握了真正的军权。但是唐伯桥认为这些传言都不太准确，因为中共现在没有办法树立任何一个有权威的人作为习近平的接班人，因为李强和蔡奇都是乡镇干部出身，他们的学历、资历、形象、能力都差得很远，他们只能够靠近核心。而习近平作为习仲勋的仔，太子党虽然不被很多人看好，但只有他拥有实权，所以张又侠如果直接接班，相当于一场军事政变，除非他能够马上宣布还政于民，开放报禁，这样他就会成为历史伟人。但如果他好像印尼的苏哈托一样搞军事政府，这样中国就不会走出这个怪圈。所以问题现在非常复杂。唐伯桥还表示，现在国内外多方都在关注，美国政府也在观察，川普现在很多事情也不做决定，包括关税也都在等待中共的政权鹿死谁手。我个人猜测，如果习近平现在出事，如果病危的话，中国这一场乱局可能他们挨不过去，无论谁上去都会接住乱，就好像中华民国初期北洋军阀时期军阀混战。当然中国将来也不可能形成军阀割据这种局面长期混乱下去，因为美国不会答应，国际社会不会答应，所以我觉得它最终的结局可能会变成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就是变成一个开放社会，这个当然也是川普的一个目标，最重要的目标。所以我相信川普现在也在做局，就好像对日本高市早苗，其实川普一直在参与一些事情，所以就高市早苗当选，他也是有综合因素的这个原因。唐伯桥认为好像是李强、胡春华等人都是弱势领导人，他们会面临来自海内外各方面的挑战，可能会好像袁世凯一样上台几个月就被人取代，然后另一人再被取代，最终被迫放落权力，开放民主。唐伯桥预计今年到2026年夏天之间，习近平将会完成权力交接。而他猜测的第二点就是全球向右转，这个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对于中国社会来讲就是民主、自由、开放社会。意大利执政党意大利兄弟党星期三提出一项新法案，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在公共场所穿戴布卡和尼卡布，并加强对宗教组织资金来源的监管。这项法案被视为是总理乔奇亚梅洛尼政府推动打击同伊斯兰教有关的文化分离主义的最新举措。根据法案内容，禁止在学校、大学、商店及办公室内等公共空间穿戴遮盖面部的服饰，违反规定的人将被罚款300到3000欧元。法案指出，这一举措旨在压制宗教极端化和宗教仇恨。事实上，意大利不是第一个采取这类措施的国家，法国早在2011年就成为第一个全面禁止布卡的国家，现在全球已经有超过20个国家实施了类似的禁令，包括比利时、奥地利、瑞士和土耳其等国家。欧洲人权法院过去多次裁定这类法律并不违反人权，理由是有助于维护社会共同生活的价值。布卡是一种从头到脚覆盖全身的服装，眼睛部分以网状布料遮盖，尼布卡只遮盖面部，只露出眼睛周围的服饰。这项法案不单止局限在服饰管制，还新增了对宗教组织的财务透明要求。意大利现在共有13个宗教团体和政府签有正式协议， 但穆斯林团体不在其中。依据新规，没获正式承认的宗教组织必须全面公开资金来源，并且不得接受任何被认为威胁国家安全的资金。法案同时引入新的刑事规定，包括禁止所谓的贞操检测，并加重对强迫婚姻的处罚，将宗教胁迫纳入可起诉的范围。梅洛尼政府的联盟伙伴联盟党今年较早前亦提出过针对面罩的类似提案，现在正在国会审查阶段。外界预料两项法案可能合并审议，由于执政联盟在国会拥有稳定多数，这项法案获得通过的可能性相当高，但现在还未公布正式的辩论和表决时间表。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